一群信心被试验，而且比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贝的一群人，好像在他们生命里面就有一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其实我今天读刚刚在读，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确实爱他。我想用另外角度来问大家哈，这个一个人没有见过你会爱他，一个人没有见过你会恨他，这种事情有可能吗？是有可能的。像我们小时候，谁有见过毛主席啊？爱他爱得不得了，是吧？还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不是啊？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不是啊？是，就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不对？我们从来没有，我们从来没跟他一起生活过。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坏人，是个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样呢？在一种歌功颂德的环境的里面，是不是这样？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会不会爱他？会爱他？那是什么？那是被教导的。你们同意吗？你们会不会恨一个人呢？会。今天在台湾那么多人恨国民党，是吧？恨国民党所以讲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一直被讲。你没有见过人，你没有认识他，你没有跟他去生活，你会恨他的。所以到有一天别人爱你，因为没有跟你生活在一起的，别人爱你，一定有人在后面吹嘘你，你也不要高兴。等到人家跟你生活在一起，人家不一定会爱你，是这样的吗？另外还有一个呢，当一个人不认识你，他就在恨你了。我告诉你啊，一定有人在背后说你坏话。那么那个人听见别人说你的坏话呢，他就恨你，就这样了嘛。不需要难过。我在读这段圣经，发现说，其实当我们没有见过神，我们就爱他，这也是一个过程。有些人没有见过神，他就恨耶稣，也有这样的人。你也不要难过，因为会有一个。因着信会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因着相信会有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贝。今天我们对于耶稣也好，我们对于什么事情也好，那只是一个大家讲了以后的给我的一个印象，是不是这样？给我们一个印象。哎呀，大家都说，哎呀，你先生好好哦，对不对？只有他太太知道他先生多少，你同意吗？哎呦，你太太好能干哦！哇，你太太哇，好好顾家哦，好怎么样？只有她的丈夫知道，你同意吗？所以，当我讲，当我读到今天第三，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确实爱他。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有别的原因造成，但是也可以有下面很多的过程，让我们真正的爱耶稣。其实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哈？从前很爱一个人的，到最后怎么了？到最后不爱了，有没有？那就什么？就他从前因为没有看见，就爱一个什么东西，那是在一种被教导的情况的里面，被广告的情况里面啊，被变数一遍又一遍的说着说着，唱着唱着，是吧？然后怎么样？就是等到你真正接触到以后，说怎么样呢？发现不是这样，以后怎么样呢？你就开始恨。假如我们的主，因为我们越经历他，我们就不爱他，这是不，这个主我不要相信，真的，这个主我不要相信。但是最宝贝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刚刚开始没有看见他会爱他，是因为别人告诉我们，你同意吗？是因为别人告诉我们，别人告诉我们的耶稣是什么，别人告诉我们的基督教是什么，别人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什么，哎，就在我们里面产生了一种爱跟恨，或者喜欢跟不喜欢，或者是这样，这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下面这句话慢慢就为什么会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受却因着信他。一个是看不见他，可以别人讲给我们听；另外一个过程到一个真正我们自己愿意来相信他，一不一样啊？我们不要永远活在只是别人说给我们的这个阶段，不能够很真实的反映 定表达我们的爱跟我们的恨，我们的喜欢跟我们的不喜欢是什么意义，分辨不出来的。那只是一种教导嘛，只是一种思想的灌输嘛，不是这样吗？但是下面有一条路就可以验证出来，你对他的爱也好，你对他的什么也好，是真还是假？你真正因为相信了去实践也好，你因为真正相信了你去要也好，等到你这个相信跟要的这个过程怎么样，就验出你所爱的被人家灌输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好还是坏，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你才自己会有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种的经历，你同意吗？但是假如我们今天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呢，我们有的东西通通是别人灌输给我们的一些神学观点啊、教会观啊、侍奉观啊、什么观，只是这些的话，我们有没有因着相信这个我们往前走一步去验证他一下有没有？那一些人他因着听着使徒彼得，你知道彼得使徒啊一次讲道啊，在耶路撒冷呢，3000人觉得扎心，以后怎么样就信了耶稣。我相信有很多人那个时候可能因为逼迫，耶路撒冷逼迫怎么样，这些人就分散到各个地方去了，所以彼得他就要写信给那些分散在各地的人嘛，就他们刚刚开始是因为听到彼得所讲的，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在苦难的里面，他们真的因为相信自己相信耶稣，就有了一种考验，就有了一种过滤，就有了一种炼净，这一个过程必须要有的。我们不能永远只是坐在那边听人家讲一套什么样的理论，有没有好不好，是不是这样？等到你自己没有去经历到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你就不敢讲什么了。举例来讲，圣灵好还不好，到底圣灵怎么回事，我们永远听人家讲嘛，我们自己曾经没渴慕过，也没要过，现在要不到，可能上帝还在调整我们，怕我们今天要到了以后我们也变成那个行邪术的西门。行邪术的西门呢，他跟保罗去要这个换圣灵，保罗有没有答应他？没有啊，连保罗都不答应，我们的主会怎么看呢？今天我们的心还是一种行邪术的心，我这样有了圣灵，我这么一搞，哇，大家都会对我另眼相看，在这个时候上帝会圣灵会给你吗？有的时候我们相信没有得着，是要再一次的沉淀来思想，我的信到底是后面还有，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什么？有没有？等下下面他这，我觉得这段事情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觉得很美好的，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因着信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了，因为他相信，他再往前走一步，他从前听，现在信，往前走一步，他真正就得着了。我再说，我们有的是现在感觉上理论上得着了，实际上没有得着，他心还虚虚的，他讲的时候很大声，但是呢心还虚虚的，当他真正因着相信去得着了，他里面有个把握，有个什么把握呢？这个把握又说不出来，但是外面可以表现出来。我举个例子来讲啊，有很多想要去骗人的人啊，算了，我们上海常常有这种叫，我们上海人一句话叫什么，叫西装必塞，他在笑啊，叫穿着西装事实上他是个瘪三，是吧？这妈是吧，上海人讲嘛，西装必塞，那意思嘛，就他外面穿的是西装，对不对？可能还印了名片，什么公司董事长，但事实上他是一个去骗人的一个瘪三，就他的实际跟他外面装出来是不一样的，是这样。那么这种人怎么样呢？这种人呢，他在你面前，真正来看的哇，一跑到外面去，可能两顿没有吃饭，要把皮带拉紧一点，是吧？因为肚子饿，不因为他外面装阔就能够饱着，不会的。 今天很多，今天很多这个在基督教里面的也是一样，外面再讲大声讲圣灵是怎么样，耶稣是怎么样，老实讲，他生命里面面对不过去的事情，就像那个瘪三一样，他在装阔，但是没有办法减少他肚子饿的那个事实，真的是这样，没有办法的。那么好，我要讲的就是说，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哈。假如我换另外一种话来讲的话，当一个人经济实权掌握的时候，他有没有那个说不出来有钱的那种的，有没有啊？会不会啊？有。但等到那一个实力差一点的时候，怎么样呢？可能还会怎么样？但是呢，就那一种的说不出来的那一个的大喜乐，就慢慢在递减了，是不是这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呢。你看一个人他在政治上慢慢开始有一点哈，他在争权夺利的过程的里面，有一点在低档谷的时候，他发现现在不是每个人听我的时候，他会有那种说不出来蛮有什么的大喜乐吗？等到这个难处一过的时候，你看他出来，又那个调调又跑出来，有没有？有没有？圣经里面的话，他讲到这一个真理的时候，其实在人世间，我们换个名词，我们通通可以在我们生活周围看得见的，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感觉，有没有？把太太摆平，怕被人听话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大男人，有蛮有说不出来大男人的大喜了，是不是？有没有？等到他家里太太摆不平的时候出来，等到人家讲到先生什么的时候，这个说不出来蛮有大男人的大喜了，这个感觉怎么样呢？就没有办法，有的话也是装出来的，在外面大声，回到家还是变成这样。这一边的一个真实是什么样呢？有一种人，他听到了，特别我说你们是什么？我相信是彼得带领信主，讲到说带领这批人，当然他的对象是对所有的人，是真的他知道他们这些，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爱他，而你们呢又因着信，真正相信，你们也得着了。一个是听见有一种爱，一种是什么？一种是因信得着了，就会有一种真实。这个真实怎么样？这个真实就是那一种的把握，那一种的喜乐，又说不出来那个这个荣光的大喜乐。我用一个什么东西来这个比喻呢？就是。当一个人得意在事业成就的里面啊，别人在说，哇，这个某某人读书读得很好，拿什么博士，对不对？他一点都不觉得，在那个拿博士的人的面前，他有什么比他感觉比他差的，你懂这意思吗？因为什么呢？因为事业的成功是我的荣光，是我的荣耀，所以你学问上有成就，你学问上有个博士，对不对？你有几块钱嘛？你先给我听听嘛。他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他的把握在哪里？他的把握是在于他所拥有的是让他最光荣的，让他所拥有的是让他最觉得有面子，是吗？他才会有那种说不出来荣光的大喜乐。今天有一个人，哇，这个在政治上面地位得了很多好处。别人万一再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哇，这个善人，比如说一个道德很好的什么王建勋，他做善人有什么了不起？你看，就他里面有一种把握，让他就有说不出来的那种荣光的大喜了。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感受一点点？今天我们有多少人因为得着耶稣基督，我们在有钱有势有名望有什么人的面前，我们也有那一种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了，是吗？这是一个真实。今天有多少的人，他从前事业上很成功， 他为什么会把他的事业放下？因为在他里面觉得说，还有一个荣光，还有一个荣耀是耶稣，是比这个更荣耀。等到他把这个东西放下的时候，人家根本不晓得他从前是做过大老板。为什么？他已经不屑，他觉得这些东西真的跟主比起来不算什么了嘛？是不是这样？都是人呢、哦，我跟你讲，人还想利用这个人的时候，所以呢，啊，就来讲讲他的背景啊，或者来提一提他的过去啊，因为我要卖本，比如说某某人的传记，是不是啊？出版社还帮他打打广告啊。那个人自己本身哦，他得着了主以后，他得着了那个是说不出来荣光的大喜的那种把握的时候，他真的觉得过去事情根本不需要提，真的像保罗一样看作粪土，就变成。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更真实的东西嘛，弟兄姊妹是吗？当我们走路有风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想到耶稣的话，我告诉你们大家调整。啊，当我们有说不出来蛮有面子的大喜乐的时候，假如不是那个面子，不是耶稣的话，我们要好好调整啊。不调整的话，这一点的大喜乐会让我们的灵性道德堕落，这是千真万确，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件事情啊。你没看过有些人在低潮的时候，对不对？哎呀，笑也笑不出那个样子过，等到一个难关一过的时候，哼，你看那个从前那个样子又跑出来了。哎，你们不要对号入座哈、哦。就是在我们周围各方面都有这样的事，只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像彼，其实彼得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也看到，因着他被圣灵感动，把福音带给一些人，这些人经过苦难的熬炼，信心里面的得着，原来这些人也有这样的一种东西。哎呀，我觉得很宝贝。这个东西别人能够给你吗？没有办法。这一个是要你自己去得的。神也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不偏待人。你怎么样相信他，神就像一个相信他的人这样的来让你得着他。不要去羡慕别人现在怎么样，我们要看到他今天怎么样的过程，我们愿意去走吗？哎，这是个重点。谁都会羡慕一个事业很成功的人啊，但是你想过事业很成功的人过的这种生活吗？付的这种代价吗？你愿意吗？哦，这是个重点啊。今天同样的，哎呀，我们常说，哎，这个人，哇，怎么走？哎，他那个信靠主，走主这条道路，他的那个条路是怎么走过来？我们要吗？假如没有，我们只羡慕别人的结果，却不想走神要我们走的这条道路，那个结果会来吗？不会来。其实你不要说属灵事情，这样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唯有不一样就是小偷、强盗，对不对？小偷可以偷人家的东西，对不对？强盗什么？强盗是你不同意，我抢你又怎么样？啊，变成这样。不然的话，实际上任何一件让我们能够有大喜乐的事情，它都会有一个过程。而彼得这边讲的，你们因着信，因着信，从前你们没有看见他，你们会爱他；如今你们还是没有看见他，但是因着信，你们就有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一个过程，每一个人时间长短都不一样，真的是这样。假如今天在我们心里面哈，假如有一天还有一样东西，假如我得着了这个东西，主可以摆在旁边让他休息一下的哈，那你要很小心哦。意思就是什么？所谓的小心的意思，我相信主也不一定会刑罚你。那个小心的就当心，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荣光，可能还有一个更大对我们益处的，是慢慢会，因为我们只看重次好的，结果忽略了那最好的。假如在家庭里面，你觉得钱是最重要的，夫妻的感情是次要的， 你慢慢会发现，对，你家里面的家具会一天到晚 upgrade， 但是呢，你们回到家里面的家庭的生活却越来越冰冷，是不是这样？哎，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慢慢看，我们所要看重的那一点的荣光是什么，会决定给我们的喜乐是怎么样。但是问题是你信不信？我觉得不容易。哎呀，你说信耶稣的这个荣耀，信耶稣的那种的喜乐，会胜过我实际在世界上得这些东西的那种喜乐更把握。这个要信心的，这个要信得下去，信得过的，他变成这样。好，下面他说，不但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还得着什么？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得着一个果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救恩是不是？啊，我们去跟人家讲什么叫救恩，讲了半天，但是问题是这一个救恩的果效我们得着了没有？得着，我再说，得着跟知道是两件事。我常常跟人家这样讲的，属灵里面的事情，真理是这样，你知道了跟你得着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得着了一定知道，你知道你不一定得着，你同意吗？啊？你得着了救，你真正得着救恩了，你会知道救恩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救恩在我们生命里面，因着我们的信心，这个救恩是一步一步做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信心的果效就是那个救恩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心路的历程。你相信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个你相信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有信心的那个果效是什么呢？是就是跟我们的灵魂的救恩有关。有没有今天我们信耶稣人，有没有一个人到现在完全得着救恩了？有没有？其实我们得着的是一个救恩的不坏的不朽坏的救恩，好像一个种子一样，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个救恩。这个种子里面救恩全部的东西都有，但是呢，因着我们的信心，信心有个果效，就让这个救恩越来越在我们灵魂的里面，让我们得着这个救恩。不晓得我这样的一个分享，大家的感受到什么程度？你相信神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一个它会有个果效，这个果效就是让我们去体会救我们灵魂的这个救恩。好，那我稍微上次也没讲过哈，其实上帝救我们，人要我们改变是什么呢？人要我们改变，希望我们现在做的就马上合乎他的心意。就是人要马上看到果效，这是他现在就要的。举例来讲，有一个人有个不好的习惯，他的先生希望看到什么？你这个坏习惯马上就没有了，我就知道你改变了。哎，他马上没有了，真的改变了吗？他可以在你面前装可以吗？他不让你知道偷偷去做可以吗？可不可以啊？可以的。我被一个信耶稣人讲了一句话，我心里那时候很感动，而且我说主啊，你真的借着他向我说话。你知道我们传道人呢，带人信主以后，都要求信徒怎么样呢？做的表现都是符合我们传道人告诉他的，你们同意吗？为什么？因为他不这样做，人家外面人来看，我们这个人在这边传道，带领这些弟兄姊妹多没有面子啊！你知道吗？这都有这种心态的。哇，我那时候也是这样，我说我们到泰国北部来传道，我们还是外来的和尚是啊，不，我太太不是外来的，还是外来的传道人是不是啊？总是觉得我们外来的传道人会比较会讲圣经，比较会搞什么，不要搞到最后我们这边带领的弟兄姊妹比本地传道人带领的弟兄姊妹还不如是吧？啊，又是会，就我们这个弟兄，别人就说他，我看你啊。拍王老师马屁，你他就信耶稣。你看你外面那个样子，哪有我？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别人信怎么样我不知道，假如我要信的话，我真是从心里面开始相信， 而我真正的相信可以改变我的想法，以后一定我会有好的见证活出来。你们听了这话怎么想？你到底要看到一个人他的心思意念被改变了以后，因着他今天的行为不是做给你看，他今天这个行为也不是让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去做，而是什么？他今天所做的一切因着他想他所爱的很自然活出来。你要哪一样？耶稣要哪一样啊？耶稣要哪一样？信心的果效就是让我们怎么样，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相信神，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愿意相信神救恩里面量给我们的。我跟你讲，神的救恩里面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的肉我老体这个我们的老我肉体才干聪明没有办法帮得上忙的，我们才需要救恩呢。我们相信吗？假如在我里面没有温柔，我说主啊，你看温柔良善恩慈这是圣灵果子里面有的，那我没有，我真的愿意相信的主啊，你可以把你的温柔在我生命的里面。当我真正这样相信的时候，很稀奇，慢慢开始不会看不起那些很温柔的男人。你知道我从前碰到很温柔的男人是不是？我很看不起他们呢，这是我心里面的，我去跟你们讲的了。我今天在很多地方还碰到有一些这样的人呢，还没有认识他，只看到讲话里面很温柔，就会来跟我讲说：“季兄，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装腔作势啊？”那我们认识嘛，对不对？我们说不是，那是我们弟兄的温柔。嗯？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认识一个人，你知道他根本不是他像他讲，不认识他的人讲他是懦弱，他是显出一个什么，在基督耶稣生命里面的温柔，只是用男站在男人的立场上表达了这个温柔的时候，有的时候真是看起来会怪怪的，会不会这样？啊，会啊。但是问题，假如说我们根本不相信。在这个救恩的里面有一种我生命里面没有的东西，我想要，凭着信心想要的时候，你说我能够得着这个灵魂救恩这一部分的东西会得着吗？因为我信也不信，要也不要嘛，是不是这样？但是这个灵魂的救恩里面有没有这部分东西啊？有，但是因为我不信我不要，至少现在我还得不着，你们同意吗？今天有多少人说蒙恩得救了，得着了这个救恩只是个种子，连给他发芽，把那个救恩发芽的环境都还不允许给他有的，啊？你怎么想？假如信心是阳光，信心是水分的话，可以让这个灵魂的救恩慢慢的让我们得着的，那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可以去经历它的，真的是这样哎，这是我相信的，哎。不但相信哦，我发现我慢慢也得着了。我相信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就得着这个灵魂的救恩到那个地步。所以保罗的话，我觉得最可贵的。保罗不是不单单是跟我们讲一大套大道理，保罗在实践的过程的里面，我觉得给我们看见一件最宝贝的事情。嚯，保罗是一个宣教大将哎。你跟着我去不好好干活，你跟我干什么？去是吧？对不对？那称为约翰的马可有没有？那个马可有没有？第一次带他去，在半路上一天到晚给他搞麻烦，到最后半路就这个开小差就走了。第二次再去的时候，马可也想跟去的时候，保罗就骂他不给他去。然后碰到一个有牧养恩赐的巴拿巴有没有？拿了巴拿巴就带他去了有没有？我们不要去解释巴拿巴对还是保罗对，我们只是说巴拿巴他生命里面有牧养关心软弱肢体的这一份神的托付，保罗是有很厉害的到外面要去宣扬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使命，结果怎么样呢？马可不合格，他不带去，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他那时候的生命只有这个刚硬打仗的生命，没有什么，没有这个巴拉巴那一种 顾惜软弱，要扶持他，成全他的这样的一种的救恩生命里面的这一部分嘛，对不对？哎，到最后保罗有没有因为这样他生命没有长进？等到保罗生命长进以后，他不是用成见来对待每一个人，到那个时候他真的说，这马可在我传福音的事情上与我有益。弟兄姊妹，这一个灵魂的救恩是因着我们相信这个救恩里面有些什么东西，而我们要是慢慢得着的。信心最大的果效就是得着灵魂的救恩里面的真实。假如我们只知道一个救恩，没有得到那个救恩的真实，就好像什么呢？像一个苹果挂在树上，这个植物学家告诉你这个苹果是怎么会长出来的，对不对？一个营养学家告诉你这个苹果有多少的养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然后一个烹饪的这个专家告诉你这个苹果可以做成什么样的甜点，是不是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自己去种苹果吗？你自己吃苹果吗？你去得到它养分吗？假如没有的话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啊都是这样，一天都来听人家讲这个苹果树嘛怎么长大的，是不是啊？这个苹果树嘛有什么养分，这个苹果树嘛可以做什么甜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得着那个真正灵魂的救恩的实质啊？享受到那个实质啊？为什么没有？因为真的相信不过，我们宁愿相信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相信神救恩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应该相信他，神有能力让我们可以进入更深的进入这样一个救恩的，你相信吗？啊？你相信到那个地步，你真的要神的能力超出我们人的想象。但是连我们的意识里面，神给我们人类最宝贝的，我觉得给我们人最大的是信心。我说没有任何一种动物是有信心的，没有，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动物需要用信心来相信神，只有人。上帝在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我相信上帝是全知的，他造我们这个人把自由意志给我们，他就知道我们会选择错，会相信错，你知道吗？但是他宁愿我们相信对，好好跟随他，爱他，他也不要造一个像造我们造了一个像其他的动物一样没有信心不能自己选择的这样的一种人。真的，我上次不要没讲了，我们这个有个年轻人说，上帝说造人都是好的，这个怎么好呢？我们都会犯罪。我说你的角度错了。我说假如上帝造一个人是个机器人，拨一拨动一动，是不是啊？告诉他干嘛他也不能够反对，造这样的人比较好呢，还是造一个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人有自由意识自己可以选择哪种人比较好？他当然后面这种比较好。那我说圣经里面讲的神造人是好的，哪里有错呢？神没有说要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呢，啊？你说是人有自由意志心甘情愿的啊，能够做一件事情，神造我们这样是比较好呢，是造个机器人比较好？你讲给我听。这个年轻人大爹，哎，是哦，是这样比较好吗？我们常常用外面衡量的时候，没有想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个信心。所以圣经呢，什么样叫激发爱心、激发信心来跟随走主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在，对不起啊，我讲的教会是在弟兄姊妹中间，不是在教堂里面，在弟兄就在神的家里面，在基督的身体教会的里面。我在说，不是在教堂里面啊，教堂里面也可能是，但是不一直是。因为大家到教堂去一个礼拜才去一次，我们弟兄姊妹的相聚可能常常可以相聚。我们弟兄姊妹相聚的时候，不要用外面的东西来衡量要求他，乃是要激发人的对神的信心，让我们往前走一步。他自己得着了灵魂的救恩，哇哦，这个东西就越来越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了。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他里面那个把握，他对神的救恩，他对耶稣基督越来越有把握，越来越有把握是怎么样呢？他对于很多东西来比较的时候，他慢慢就越来越放下，越来越放下。而那一个荣光的大喜乐，那是真正的喜乐。人家说弟兄，假如你说什么是喜乐，我说喜乐不是成就感，喜乐是内心里面真正没有被捆绑，没有被约束，真正的自由跟平安，你同意吗？哪一个人得着的东西最后不成，哪一个人他所夸耀的东西最后不成为他捆绑的，你讲来给我听啊！你在人世界追求到的那个地位，那个地位成为你的捆绑，下不来。你就在基督教只是追求那个基督教里面的地位，那个地位要捆绑你的。你只有在神的面前得着，因着信得着主，得着灵魂的救恩，你才会发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捆绑你，让你真正得享自由。那一种，那么什么叫平安呢？平安就是真的叫安全感。哎，你说有钱的人就一定有安全感，没有钱的人就没有安全感，你们同意这样的想法吗？啊，有没有安全感跟钱多少没有关系，很可能钱越多的人越没有安全感，因为穷人还不怕人家来抢他，有钱人还怕人家抢他，是不是这样？你们同意这意思啊？我的阿姨啊，有段时间有宾士不敢开啊。我的阿姨呢，有段时间有宾士她不敢开，我就问她你为什么不敢开，说怕被人家跟踪被人家抢啊。你说有钱的人更有安全感成立吗？人的安全感跟有没有地位、有没有钱财可以划等号吗？我们以为我地位越高，我越有安全感。你错了。等到有一天你追求到你比你今天地位高的那一步的时候，你的安全感更缺乏，因为怕有一天被人家把你从这个位置上推下来，是吗？等到你什么位置都没有的时候，你才会有安全感。当然。假如你不去追求那个位置的话，你就有安全感。你不需要用位置来衬托你人生价值的时候，你就有安全感，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又说不出来荣光的大喜乐，是在信心的里面得着了救恩的，得着了灵魂的救恩。因为灵魂是我们人生最深处的那种的自觉嘛，啊，一种我们人最深处的那个感觉叫灵魂深处的呐喊。假如那个最深灵魂深处的呐喊是痛苦的话，那他就是个痛苦的人，跟他外面很享受没有关系。当他灵魂深处有把握的时候，这个人对他的人生是有把握的，你们同意吗？这是很真实的。所以灵魂的救恩决定我们这个人生，而我们的信心的果效，信心会有果。你有什么样的信？你对什么东西相信？你对什么东西相信，就会有那个相信的果效。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就有一个信心的果效。这个果效就是得着灵魂的救恩。我们真正灵魂的深处的救恩成为我们里面的把握的时候，难怪我们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们不要说弟兄你又来了，为什么老是讲敏文？真的，当我感觉敏文爱主胜过爱我的时候，我就知道说灵魂救恩的把握在他的里面，甚至丈夫都不是他安全感的依靠。其实我讲这句话心里面有点喜欢，有点酸溜溜的，真的没有酸溜溜的感觉，但是至少我觉得我羡慕。假如我是一个只想我自己的人的话，我可能会跟神吃醋。但是我也是一个愿意渴慕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也愿意渴慕成为这样的时候呢，我里面就有一种羡慕，是这样。你慢慢会发现，其实灵魂的救恩是我们信心的果效。本末不能倒置。你相信神到什么地步，你第一步不要去管。其实敏文是不太，他 他不是没有爱心，就别人好坏，对不对？对不对？他觉得说真的吗？那你怎么办呢？那至少他自己在神的面前，他的信心是为了要让他自己更多的得着神。像我们这个男生有的时候，为什么得着信心？为什么得着呢？你是帮助别人哎，有没有？很可笑的呢。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这个我这个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要得点恩赐，要得点信心，是为了去帮助别人呢。自己都还没有得着的东西，能够去帮助别人吗？啊，没有办法嘛。所以，当我真正说要相信神的时候，那个相信神不是为了什么，是因为神值得我相信嘛。我们这条路一定要走，这条路一定要走。神是那么真实的，是在我灵魂里面可以拯救我。我们也不要受夫妻不要受太太的影响，不要受丈夫的影响。我说哎，你们听听啊，不要说不要管先生，不要管太太，不是意思，就不要受他们在我们信相信神的这条路上的影响。因为我们真正相信以后会有个果效，这个果效会让我们得着真正我们灵魂里面的一个拯救。这一个救恩怎么样呢？慢慢会带给我们周边的人祝福的。但是我们已经受了周边人的影响，不能好好去跟随相信我们这位神的时候怎么样呢？结果怎么呢？结果好像是感觉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有没有？是不是？但当我们专心跟随主相信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慢慢这个救恩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所得着的，慢慢会让我们周遭的人蒙恩的。其实我蒙受很大的恩典，就是因为你们里面的那一个东西。求主施恩，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思想。好，他说论到这救恩怎么样呢？论到这救恩不是现在才有的，很久以前怎么样，这些众先知他们早已经选这个寻求考察。怎么寻求考察？是在外面考察还是在里面考察啊？当然我们的头脑大部分都在外面考察，考察一些资讯啊，考察一些什么东西。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文师啊什么东西，他们也是，难怪呢这个东方的博士来到西律面前说，那当生的犹太人的王生在哪里的时候怎么样呢？啊，先知书上早就有了，是不是这样？其实先知的书早就有了，大家都在考察嘛，对不对？考察的时候耶稣没有降生，他怎么考察？耶稣还没有降生，他怎么考察？弥迦书讲到耶稣当生在哪里？耶稣当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先知早就有预言了，那么去考察怎么考察呢？考察用信心在我们内心的深处里面，基督的灵，有人在神学上讲基督的灵跟神的灵耶稣的灵都不一样，哇，因为名词不一样，它一定会不一样，是不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我里面觉得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嘛，就那个灵在我们的，在每一个人的里面，你上帝假如无所不在的话，当我们真正听到神借着先知的启示讲到一些这个救恩怎么怎么的时候，我们里面可不渴慕这样的救恩呢？就是耶稣已经降生了，我们可不渴慕考察继续？等到我们真的听到这个救恩，任何在现在的呢，先知讲的话都已经应验了，到现在你要去考究，可以去考究，从历史里面去考究耶稣到底有没有降生，你从历史里面去考究耶稣到底有没有被钉死，从历史里面去考究圣经里面记载这些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骗人还是真的，都可以嘛，这个还是外面的。我觉得真正的考究是什么呢？当人听到这个救恩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种需要啊？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 都是一个有灵的，我们在我们自己人的灵魂的深处去寻求印证这个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心里内心深处真是有一种渴望，只是这种渴望现在被世界很多的东西都蒙蔽了。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叫醒人愿意回到内心深处去看他到底要不要这个救恩。我在传福音的过程的里面，我发现我常常不是去跟人家讲救恩的内容，我常常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你需要这个救恩吗？你没有救恩你会怎么办？我这两步完了以后才去跟他讲救恩是什么。就说其实在人内心最深处的里面，他对一下现在有的这些东西他不能满足，因为救恩是要救什么？救恩不是救我们把穷变成富，救恩不是把我们无知无识变成聪明，救恩要救我们的什么？救我们的是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被神寻见，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救恩的查验是什么呢？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就是在他的里面，他们真是觉得我真的需要什么呢？需要神来救我，需要神来救我，神来救我怎么样？才会想到说我的罪我没有办法去对付，必须基督来为我受苦，必须基督要就那个救恩的体会是什么？我真的不能。当一个人还觉得自己能的时候，他不需要耶稣。弟兄姊妹，假如我这样稍微再深入一点这样分享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面对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会升起一个情绪，怎么样呢？我们需要耶稣。等到我们进到了一套系统的里面去，我发现我的聪明才智我能够 handle 的时候，我们还要不要耶稣啊？我们就不要耶稣，我们要耶稣一直讲给人家听。有多少的人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事实上是让他知道他的能力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他最后怎么样呢？加上了感谢主加添我力量。你真的问他你在做这件事情是好好祷告过主吗？那弟兄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也这样过嘛，我怎么不知道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下无鸦怎么样不翻黑，事实上是这样。但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在一个侍奉的里面是主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要依靠主去做完以后我们就很低调，我们靠自己做成了我们会很高调。大家了解这意思吗？救恩是觉得自己需要被拯救，救恩是觉得自己不能。弟兄姊妹，假如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谁需要耶稣来拯救我们？你们讲给我听。我们总是把我们的强项拿出来，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们在侍奉里面需要救恩，我们在生活里面需要救恩，我们在软弱的地方需要，我们在人生跟随主道路上都需要主的救恩。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所以基督怎么问牧师？他去察觉他内心的时候，他就妈妈他真的要很想知道了什么事情，知道是基督怎么为我们受害，基督怎么为我们受死，因为我不能，谁来代替我？他里面就这样寻求。下面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是什么时候救恩成就的方式，救恩成就的时间。所以我们被神拯救有的时候也有一个过程，时间，这个时间到了，这个时间点到了，印着我们的信心，这个时间点到了，哎，今天我们比那些从前的先知我觉得更优势，有没有？古时候那些先知来查救这个救恩的时候，他只有救他自己，他有没有像现在这样整本其他先知的？有没有？他有没有？他没有啊。 今天我虽然占优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寻找神的救恩，查验神的救恩，不是从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去查验。我们常常查验神的救恩，查验有关于神的事情，我们是看环境里面其他的人。真的真的真的，让我们好好从我们内心深处来察觉。当我们察觉到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受苦受害的，我们里面会生出一颗对主爱的回报，真的想爱我的主，因为他是这样的为我受苦，是不是？耶稣为什么要拖了那么久，等到以色列王国了他才来？为什么不在以色列王国前他就来，是吧？为什么在不在被掳以前，耶稣基督就降临了，过到这一关？我有读圣经有很多问题，我就神的时间点的智慧是最宝贝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等候神的时间点成就的时候的那一种的，像古时候的先知一样，我觉得他们是蒙福的。但是这是少数，所以我们不要期望说大家这样了我才这样。我告诉你啊，大家这样了我才这样的话呢，连那个这样的人也没有了。我再说一次，今天我们常常在追求主也好，信靠主也好，侍奉的道路上，大家都这样了我也这样，我也这才来嘛，对不对？大家都不这样我来了我不是吃亏吗？其实我们有这样想法的时候，连这样的人都不会有了。我们只有说，主你是值得我跟随爱慕侍奉，所以我就愿意，我就摆上了。至于说我们这样走了有多少人看见了他们愿意这样，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真的，我们自己内心去考究，考究神到底为我们做了些什么。考究是指什么时候，是指什么样的时候，并且怎样的时候，时间点在神的手里。我们好好去思想，神我们的主基督他为我们受了些什么苦，我们要去思想，真的神的时间点，神的时间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让我们忍受得住，能够熬得下去，能够熬得。有的时候我们熬不下去，算了。有一天我们在分组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讲说，他说我想了半天，我真是忍受不下去。好了，给他去了，我搬家好了。他没有说要离婚了，他说我搬家了，给他想干嘛就干嘛好了。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神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放弃。但是我们知道啊，是什么时候，是怎样的时候，到底是在最吃苦的时候呢，还是最我们看起来觉得不可能的时候呢？我觉得耶稣基督降生到世界上来啊，是在最不可能的时候他降生。耶稣基督被人家钉死，我们也觉得是在最不可能的时候。其实耶稣到80岁再被人家钉十字架，不是还有最少还有50年可以在世界上行神迹，医病赶鬼，帮助人，不是吗？我们人的头脑又想，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时候，在怎样的时候，神总是在我们人想不到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真是有一个什么的时候，神就他这个时候，他的时候点就到了，很多事情他就慢慢成就了。下面最宝贝的是我今天给我自己本身有很大益处的一个，这些先知们神所使用为他服侍的这些人怎么样，他不但自己怎么样从内心的深处在里面考察是还是不是，而且他们最宝贝什么呢，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为是乃是为了神所爱的人。你知道哈，为自己跟为人这件是不一样的，你们好去思想这个问题。就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比如说，希望你好，希望管你，孩子，我是为你好。但是你要孩子这样做，到底是为你好还是为他好？举来讲，我举很简单的例子，妈妈常常会到处带着孩子去学钢琴、拉小提琴，送来。你看妈妈怎么爱你，到处给你去学钢琴、拉小提琴，对不对？就用这件事情来讲，到底是为他还是为孩子？你讲过的，真的那么好讲过的？ 真的是为孩子好的，绝对不会像猴子一样客人了叫他出来弹琴了，哎，表演给他看。你们同意吗？啊？孩子，爸爸妈妈拼命为你赚钱，就是为你去读好大学。好大学很贵的，爸爸妈妈爱你，为你，你要去读，哎，读好大学，读好大学，不要在人家面前一天讲了，我儿子是伯克莱什么什么是哈佛的，不要去讲这些话。这个话一讲什么？你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你自己，还是为你儿女之间就模糊掉了？我告诉你，啊，好，我们拉近一点。我们是服侍主的传道人，希望弟兄姊妹爱主，是为了神所爱的这群神的儿女，让他能够爱主呢，还是因为哎，我们带领出来的信徒很像样？到底为什么？哎，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你们？你们怎么想？我觉得今天很摸着我心的，就说在历史历代里面有一群人，他们服侍主，他们得了启示，不是为了他们自己，是为了神所爱的你们呐、啊。因为我们都有爱自己的经验，我们常常说爱别人成为满足爱自己的一个实质，你们同意吗？这是要一个很深的被圣灵的光照，真的巴不得我们到有一天，我们说我们真是爱神所爱的神，我们真的因为爱他做一件事情，我们就会低调，会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也不希望人家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别人知道了，对那个我们所爱的人，他会觉得有点面子上过不去，会吗？哎，今天我们常常是很喜欢帮助别人呢，为什么呢？很喜欢帮助别人，是希望人家知道我很喜欢帮助别人呢。但是你知道吗？让那个被你帮助的人，他有多么的自卑呀、啊！不要去抢着收割别人撒种的结果，神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去分享别人撒种的结果，但是不要为了去收割种，不要为了去收割什么东西，在那个地方给人家感觉你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神所爱的人。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服侍神的人跟先知呢？就是他得着了，他去考证，考证也发现这是真实的，然后他把这些真实的东西跟人家分享传扬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神所爱的人。假如我这样讲，我有一段时间会觉得什么呢？会觉得说，你们读圣经没有看出这一个点来，我看出来了，我要跟你们讲，哎，是为听的人还是为讲的人？你们说，因为这条路我慢慢我在里面，我真的很正式被主光照。你说你要分享一个亮光，你是要想夸耀你自己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呢，还是真是这个亮光是对神所爱的百姓生命里面是有益处的？他们今天的光景要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就是要用什么样一种方式，要在一个什么样的时候把这样一个亮光分享给这群你所爱的百姓，他们灵里面生命里面得做益处啊？到底是怎么样？就说为自己跟我觉得彼得讲这句话，他为什么讲这句话？他每次冲着头先讲，他是为什么？他觉得哎，我最懂，是不是？所以我常常讲，我跟彼得很像，就是这样，所以很能够体会这句话，可能体会的程度，彼得那个时候生命可能更那个，他讲这句话的感受可能比我更深，但我能够体会到。彼得在里面慢慢体会一件事情，我们得着神的救恩也好，我们体会了神的救恩也好，我们把我们所得着启示去告诉传讲给别人的时候，为自己为神所爱的人，这是非常关键的。当你碰到一个人来 给你感觉你真是为了爱他而告诉他，跟你碰到一个人感觉说你来告诉我，假借说说我爱你啊，我在我凭爱心收藏我，但你感觉着他就是在你面前来炫耀，我懂你不懂，他就是在我面前来炫耀，就是讲的人对我错了，你这个感觉是怎么样？你讲给我听，这个感觉好不好？啊，哎，我们在所谓的教堂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常常这样的经历啊？有，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嘛。所以摸着我的心呢，就是说彼得他说一个就是很深去在基督的灵，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点里面去查验，去等于是要得做一个证明，叫考察在我们心里面基督的那样的一种的功夫，信心的功夫，做到最后得出来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的那个心态，不是为自己，是为了神所爱的百姓。我觉得这个功课非常非常的难学，而我呢，我是一个矫枉过正的人。什么叫矫枉过正呢？就是我真的怕我会怎么样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因噎废食，就是我是一个蛮，其实我的个性是蛮极端的，是这样子。但其实这个极端就是对自己没有把握，晓得吗？不敢的时候，我觉得算了，我宁愿不要去碰这样一个事了。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也不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活出来那个样子。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像我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到底是为自己呢，还是为主呢，还是为神呢？有的时候还是有75%是为自己。所以真的，我慢慢每一个说是要服侍神啊，道理都讲得很好的时候，我们去想想，我们好好沉淀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神，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彼得的这段话，他得罪的还不是假的，还是真的，还是真是经过他得罪一个真正的启示的，是一个属神的东西，是个美好的东西，在我们在分享给别人在传扬的过程的里面，那一个真正内心的动机真实是什么，可以骗得过人骗不过神。假如我们的动机不是为了神所爱的人，是为了自己的话，慢慢慢慢都会露馅的，都会露馅。OK， 只是下面这句话，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有意思。我最后要讲一点，就是说，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事。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天使在那边详细查看这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心态，举例一下，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有能力可以做，但是呢，神没有把这件事情给我做，反而给了敏文去做。我在旁边就说，我要好好看你到底做的怎么样。关于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帝也没给天使去做啊，上帝没有给天使去做。上帝是要我们这一群从前不信福音，现在得着福音的去传福音，因为天使没有蒙恩得救的经历，他去传没有办法那么的有血有肉。所以我说了，今天传福音若是一个没有得着福音的人他去传福音是很恶心的，一个得着福音的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天使在旁边好好在看，为什么神不把这个把福音传遍天下的这样一个使命托付给我们天使？哎，天使要把福音传遍地极太容易了，对不对？他问一下天使是个灵嘛，对不对？我们人还受着时间空间肉身的限制，有没有？在甲地不能在乙地，在乙地不能在甲地，哦，天使太方便了，是不是这样？天使，我相信天使心，天使一定有点自己想不通，为什么把这个大使命是托付给这群罪人，不托付给我？所以他在旁边好好看一看，好好仔细看，你们到底搞些什么花样啊？ 但是假如我们真是靠着天上赐下来的圣灵传福音，你会发现天使会惊讶。若是不是的话，天使可能看了半天说，上帝你是不是有点阿丹巴恐怖力啊，有没有点水泥脑浆啊，你怎么会找这些人去传福音呢？是不是？我们真正好好思想。所以今天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至少有两条线，假的还不说，真心愿意传福音有两条线，一条线不是靠着圣灵，一条线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口才、爱心啊，一套做法在那边搞；还有一条真正靠着从天上拆下来的圣灵在那边传福音，这结果是不一样。你会发现，有些人可以让他入教，但是有些人碰到的人，他的生命开始改变钥匙，这是很不一样的东西，是不是这样？所以求主施恩。而彼得在对什么人讲呢？彼得是让一些人，哦，当彼得这样一讲的时候，这些人就真的豁然明了了。即有些人是已经得走了，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已经得走了。哦，等到彼得这样一分享说，哦，原来这条路是这样的，哇，是这样的，我们没有见过他会爱他，哇，因着信我们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哦，原来是因着我们这样的相信，这个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是原来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果效，得着了灵魂的救恩。这个灵魂的救恩是很早就存在，是神的心意，有很多的先知他们早就在查究了，而且他们查究是从他们内心的深处查究，发现这是一个事实。怎么样呢？他们真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的什么东西，他在那边告诉别人。而因着介绍，借着天上所赐下来的圣灵所传福音给你们这些人呢，天使都在那边好好在看他们到底做了怎么样啊。我们成了一台戏，是演给什么？演给世人和什么？和天使观看。天使要看什么？看看我们这群蒙恩得救的人借着圣灵是可以把神灵魂的救恩去传给别人的，不是要我们去传教会，不是要我们去传一些教义，是要把那个可以让人灵魂得救的救恩更加去分享，让人家相信以后就能够相信，真正的相信有一个果效，这个果效就是让我们经历了这个灵魂的救恩，经历灵魂救恩以后，慢慢开始就有一些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喜乐，至于多大就看我们得着灵魂救恩的多少就会不一样啊。我们在人面前能够因着我们是得着这个救恩的，跟很多的人他所得着世界上的东西，我们跟他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不会觉得我们所得着的比他少，我们得着的不比他重要，我们不会，我们里面有一种把握，那这个把握就是让我们可以有喜乐，灵魂里面能够得着自由，能够得着安全感啊，能够得着平安的最根本的原因。这求主施恩。彼得讲的这段话让我们生命里面看看，我们今天所得着的是什么，我们得着是救恩的道理，我们还是得着的救恩的实际？到底我们今天好像说是爱一个人恨一个人，我们说我们爱主，我们到底是因着真正信他得着了呢，还是因着人家一直跟我们讲，一直跟我们讲，一直跟我们讲？圣灵也是这样，人家一直跟我讲，一直跟我讲，跟我讲。所以有些人爱圣灵的恩赐，有些人就怕，有没有？这个怕跟爱都从哪里？都是从别人教来的嘛。我们慢慢好好从内心深处去考究，去考察一下，考察以后，我们凭着信心走一步去要。要了以后就有个果效，你这个果效就带来什么？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有多不多？不多，但是有。羡不羡慕？叫羡慕。我们真的就往前相信这里，我们请低头祷告。说真的，我知道孩子不能够完全摸着你自己的老使徒彼得在那个时候他生命光景 所跟你儿女们分散在各地以色列信靠你的人所讲的话。但是好像孩子内心深处也多多少少感受了一点这样的事情。我的主啊，真的求主你施恩。主，若是当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有说不出来荣光的大喜乐的时候，说真的，或许我们的信心那一个果效我们所得着的还不够多，不是我们懂得不够多，是我们真实得着的不够多。主，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比从前的先知要幸福得多。你有很多的你的话，你的真实，你的心意都记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真的爱惜读的时候，读到了你的一个什么印证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时候，我们不用脑筋，不用我们的头脑说不可能了。主，让我们先把我们的理性的东西放在一边，运用你已经给我们的信心，说主啊，既然你要赐给我，我相信你要给我的我能够得着。好，让我们凭着信心往前走一步，来得着真实灵魂的救恩，就让我们生命里面那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真的怜悯我们，真的主啊，有一天让天使在神的面前做见证，说主啊，你是全能的主，你的智慧没有人能够测度。是的，福音给这群蒙恩的罪人去传，是你极大的智慧。主啊，愿主你施恩。真的，若是你孩子讲的一定不够完善，主啊，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更深的工作。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